国际奥委会宣布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台湾反课纲争议持续延烧，学生聚集教育部前要求部长下台。阿富汗塔利班政治事务负责人宣布被选定为新任领导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7月31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逸华。新华社星期四深夜发布了关于对郭伯雄组织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开除郭伯雄党籍并移送检察机关处理。郭伯雄的落马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军老虎，官方选在8.1建军节之前公开郭伯雄落马的消息是否有特殊的意涵？节目中我们将有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另外，台湾反课纲微调的争议持续，继一名反课纲的林姓学生在家烧炭自杀后，抗议活动再度升级。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们也有将来自台湾的第一手情况。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了解北京成功赢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的消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星期五宣布由北京主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北京普遍被认为是角逐这次申办权的热门城市。随着这次申办成功，北京将成为唯一同时承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To announce the host city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128届全体会议上宣布，北京赢得了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
北京，
这次冬奥会的申办城市只有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投票只进行一轮。国际奥委会100个成员国家和地区当中，有85个与会代表参与了无记名投票。消息传来，北京鸟巢外甚至长城上都是欢呼一片，庆祝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副总理刘彦东率领的北京申办团星期五做了申办陈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录像讲话承诺，北京将为世界带来一场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北京申办期间曾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包括人权问题和空气污染等。流亡藏人团体以及国际人权组织都敦促奥委会不要选择中国。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等批评说，北京自2008年夏季奥运会以来，不断打压异议人士，加强了网络信息的监控和审查。一批中国维权人士上星期还发布请愿书，指出选择中国主办与奥林匹克精神不符。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澳大利亚调查人员说，他们越来越相信被海水冲上留尼汪岛的一块飞机残片是来自2014年3月失踪的马航 MH370 班机，当时飞机上有239人。澳大利亚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证实这块残片的来龙去脉。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所做的报道。
马来西亚民航局总监阿兹哈鲁丁·拉赫曼在前往法国参加调查之前谈到发现残片的重要性。
这是迄今我们掌握的最可信的线索。
拉赫曼星期五前往法国，争取确定飞机残片上的数字是否跟失踪马航班机一致。这块机翼残片是星期三在马达加斯加以东的留尼旺岛海滩被人发现的。澳大利亚副总理沃伦·特拉斯说，
飞机残骸在留尼汪岛或者在马达加斯加区域被发现，这个事实跟我们依据洋流运动进行的模拟相一致。我们还预测了370残骸可能随着洋流飘到的哪片陆地。
特拉斯说，澳大利亚将继续在这片确定的区域搜索失踪马航班机。他说，对这块飞机残片来自马航370的确认证实飞机就在印度洋，不过并没有指出准确的位置。这架飞往北京的马航班机在吉隆坡起飞一个多小时之后，在南中国海上空失联，当时机上有239人。马来西亚官员曾经表示，他们相信有人蓄意关掉飞机上的跟踪装置然后改变航向，不过调查几乎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线索。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接下来，阿富汗塔利班星期五宣布，塔利班最高委员会选定穆拉·阿克塔尔·曼苏尔担任塔利班新任领导人。就在一天之前，塔利班证实其创建者穆拉·奥马尔已经死亡。星期五，塔利班发言人以电邮的方式将这一决定转发给美国之音。曼苏尔一直担任奥马尔的副手，并曾经是塔利班政治及军事事务的负责人。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学生因为课程大纲的立场轻中，抗议浪潮进一步升级。星期五，台湾教育部遭到抗议学生冲击，他们要求教育部长辞职，恢复原有的课程内容。台湾总统选战受到最新的学运事件影响，蓝绿双方都攻击对方，操纵学生。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五从早到晚，台湾教育部门前数百名抗议学生集结，继续因课程亲中举行抗议活动。另外，抗议活动因一名学生自杀而变得进一步激愤，大批学生星期五夜间至凌晨就来到教育部抗议。星期五凌晨，学生们试图用竹竿等器物冲击警方在教育部门前设置的路障。林冠华之死被认为与学生抗议活动有关，因此更加激发了学生抗议活动的力度。教育部门前一名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发言，不时和台下学生互动，气氛热烈。
学生已经付出了生命，这样政府还要吗？
不要。
这么如此危险的情况，怎样的国家才会有事没事一直更改自己的历史？台湾真的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吗？
不要。
抗议学生要求教育部长吴思华辞职，恢复课纲微调前的状态，剔除美化中国的内容。截至目前，教育部长尚未直接与学生见面，教育部也没有就目前状况表态。与此同时，台湾总统选战明显受学生抗议活动的影响，蓝绿阵营候选人都在围绕学生诉求发声，攻击对方，操纵学运。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台湾以高中生为主的反课纲抗议活动，因为前反课纲高校发言人林姓学生在家烧炭轻生而再度升级。学生们要求教育部撤回课纲，教育部长下台，并向被提告的学生道歉。不过教育部仍然决定新版的课纲明天8月1号如期上路，但强调是新旧课纲同时并行，教科书两种版本都会有。有关目前学生抗议的消息，我们下面就透过电话和在台北的美国之音记者杨明连线，请杨明带我们了解现在的情况。杨明你好。杨明是。
你好玉华。
是的，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哦，这个今天的学生抗议的情况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特殊的状况？
是这样的，现在呢，目前我在这个抗议这个会场，那么它是在这个教育部的大楼。目前呢，现在会场呢聚集了大概有两三百人吧，其中有一部分学生，一部分市民，还有众多的媒体。那么目前呢，人们在轮流发言，在阐述他们的这个诉求。
是。
我想先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呢，我采访完之后呢，那么尤其发生上午这种这个大规模的抗议之后呢，那么民进党方面提出了要这个立法院呢召开这个临时的会，那么今天就开打了两三点钟时候呢，这个立法院呢他们也进行了一些个磋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立法院正在休会，那么民进党团的联署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四分之一以上的立委的这个联署的门槛，不过呢最后呢双方还是本民进党方面和民进党方面呢还没有谈拢，最后决定的这个立法院长王金平决定的8月4号呢召开这个谈话会，然后再决定呢是否召开临时会，也就是说立法院的临时会议那么今天的稍早时候呢，我采访了我的会场呢采访了几个参加抗议活动的这个人，那么我们知道我要介绍一下情况，就是说呢有一位同学叫林冠华的一位同学，他是前一段时间反课纲高校发言人，那么他在昨天也就是说30号他生日21生日那天呢在家里边烧炭自杀了，他的事情呢他的死亡，所以呢又再度引发了这次大规模的抗议。那么有一位从 台中上到台北来参加抗议活动的何伟霆，他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说的。
怕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他持续的很喜欢面对我们，对，所以我们就，然后又刚好面临到我们的伙伴就是那里他自杀，为了我们，为了这个运动自杀的消息，所以我们决定要为了他，也为了他，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学生，所以我们决定要站出来，来再次再回到教育部来这样子。
那么此外呢，我还采访了这个桃园区高校联盟的总召彭胜啊，他说呢，说他要求党要跟学生来对话，撤回课纲，不然的话呢，他们会继续抗议下去。那么他们是这样说的。
就是两点诉求，第一点就是撤销我们的黑箱行导课纲，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我们教育部长吴思华立刻道歉并下台负责。
你手上有伤是昨天？
这也只是意外，跟我们进入教育部的行为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对。Okay. 那如果说吴部长不出来怎么办？
部长不出来的话，我们目前有两条路，我们目前有走两条路线，一个是体制外路线、体制内路线，我们并行。第一点就是，如果部长不出来，我们会在这边继续死守，我们不排除会有更激烈行动。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联合我们的国会议员，我们会请他们一起对我们教育部进行施压，我们请我们国会议员一起逼迫教育部对撤销这个黑箱行动。
此外呢，我还采访了另外一位叫做十二年国教家长联盟的召集人周梅里女士，她说呢，怎么可世界上没有见过一位部长起诉自己的学生？因为我们知道，在23号的时候，一学生的出口进到教育部大楼里边，然后这些学生被捕了被抓了，然后呢，目前已经交保这个获释，其中呢这个林同学呢就是其中之一。
是的，那么杨明哦，另一方面我想再请教您哦，那么看到这么多学生现在在进行的抗议哦，这个教育部长他有没有出来和学生面对面的沟通，还有学生有没有接受这个教育部的说法呢？他们的商谈的结果是如何？
今天上午的时候，教育部有一位官员有一位主力出来，但是学生呢对他完全不接受。那么等到下午1点多的时候呢，教育部长呢吴思华来到了这个抗议现场，跟学生们见面。不过呢，学生几度打断他的这个讲话。吴思华他说，这个课纲事啊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问题，他希望同学们一起来讨论。那么至于以后如何处理课纲有关问题呢？希望同学们可以理解，课纲不是从8月1号以后呢就只有单一的一个课纲。它是可以并存的，就是说和过去的课纲和新课纲是可以并存的。他希望有机会进行更理性的对话，那么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方式。
是的，杨明。另外呢，就是这个抗议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台北哦，在教育部前。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又是怎么样？我们知道先前有这个记者被逮捕，那么现在柯文哲市长他对这个抗议的学生有什么看法？
我们希望
是杨明还在线上吗？
来到了这个抗议现场，因为他是台北市长嘛，所以说呢，这个他到这儿来，他表达了两这个意见吧。其中一个意见呢，就是说呢，希望学生们用理性平和的态度，不要用过激的这个方法来表达抗议。他说，台湾还是要迈进一个文明的社会，抗议人民的权利，但不要太。同时呢，他说这个天气很热，是吧？大家都很辛苦。另外呢，他还是要求呢，这个教育部呢迅速跟学生对话，达成一个协议，把这个事情呢圆满的解决。他说台湾不希望意识形态陷入两极的对话，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蓝绿啊，这是绿营现在目前是在野党，那么很多方面呢。双方之间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呢都是对立的。此外呢，柯文哲还非常这个怎么讲呢，他作为一个医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医生的背景啊，他说天气很热，他带来一个饼干，那么希望大家吃一些个饼干，因为吃一些甜的东西呢，人们的这个 心情会好一些，
是
啊，以此来缓解人们现在这种高度紧张、天气又热的环境下，避免会发生这个想不到的这个事情。
是的，杨明，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再请您回答一下。您刚刚提到这个蓝绿双方现在这个对立的很凶，那么国民党和民进党对这件事情的抗议的这个抗议事件又怎么样看？他们有不同的说法，他们各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简单30秒为我们回答一下？
哎，好的，那个国民党指责的民进党呢，是这次反复方的后边的操纵者，因为他已经在公开媒体上承认了。民进党呢向学生提供了物质的支持，不过呢，民进党方面呢，就是呼吁呢，国民党方面不要搞蓝绿对抗啊，要顺应民意，撤销破刚，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华，
是的，好不得，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带我们掌握目前台湾方面的最新消息，有关台湾的新闻以及两岸关系的相关报道，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中共高层决定将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开除党籍，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现年73岁的郭伯雄被认为是习近平揪出的最大最高的军事官员，他被指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利益。预计郭伯雄将出庭受审，可能会被定罪和判处刑期。郭伯雄的儿子今年三月因为被指贪腐和未具体说明的犯罪行为而接受调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郭伯雄的生平简历。郭伯雄1942年出生在陕西省礼泉县，1961年开始在解放军中服役，并且担任中共的党员。之后20年，郭伯雄在军中主要从事作战的训练，但并没有实际的战斗经验。1990年，他获得重用，担任第47军团军的军长。1993年，调升为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1997年，被调回兰州军区，并晋升为军区的司令员。1999年，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同年晋升上将，并出任解放军常务副参谋长。2002年，当选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了军队最高领导人之一。有分析认为，郭伯雄将步上徐才厚的后尘，到底郭伯雄遭开除党籍象征了什么？现在我们就立刻通过连线邀请到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为我们进行有关的分析。和平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的，能不能和我们先谈一谈呢，这个郭伯雄他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他在这个他是属于在中共这个复杂的政治圈里面有没有属于哪一个派系，还是说他在政坛上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和影响？
跟中共几乎所有的大部分的将军一样，他都是靠吹牛拍马啊，靠造假啊，靠这个打压自己的同事啊、同僚啊，这么上来的。几乎这都是每一个将军们的上来的必由之路啊。除了一部分所谓红二代，他们可能啊这个跟你的爬升以外，很多的将军都是这样，不仅是郭伯雄。那么，郭伯雄这次被查，不仅仅是因为他政治派系上可能是江泽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嫡系啊，这个邓小平所留下来的一个遗臣啊，因为是邓小平的这个大秘书王玉林长期把持了中共的这个军队的人事，那么江泽民长期控制了这个军队的这个军事，那么对这个拉下郭伯雄。在这个清除这个江泽民在军队的这个势力，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对于习近平来讲。但是更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个习近平不愿意像这个胡锦涛那么窝囊的这个被军队控制，而是他试图来控制军队啊。那么中国的军队 跟这个其他政治势力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军队是是一个完全不受任何制约的一个系统啊。其他制约、其他系统可能民间老百姓还知道一些，那军队系统完全是封闭的。那么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就是要利用控制军权去对付那些威胁他权力的这个政治势力，所以中国的军队基本上是一个这么一个政治的一等工具。那么信号拉下了徐才厚和戈培雄，就意味着呢，习近平想试图对军队进行一个大清洗，想来建立自己的这个权威。
是的，和平先生。那么另一方面，我想请教您哦，他选择这个在八一建军节之前公布郭伯雄的落马，而且在今天在这个央视的这个电视新闻上，其实并没有这个发表这个郭伯雄的这个消息哦，这都有没有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中国官方有没有想要就是借此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其实对中共在处理这个戈伯雄啊，反反复复出现了很多次。其实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戈伯雄，军内和党内啊，最高层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因为戈伯雄啊被查，徐才厚被查，这是上一届啊这个中央军委里面最主要的两个领导人，他们两个的被查，就意味着中国的军队的腐败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基本上是彻底腐败，基本上是全面腐败，所以把戈伯雄如果拉下来，对中国的军队的这个性情会进一步受到这个打击，所以很多人以此为理由呢，就反对把戈伯雄的案件呢公布出来。那么到了今年4月9号，其实中共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对戈伯雄进行这个调查或者是处理。那么一度呢，有人建议就是说给他开除党籍或者党内处理就可以了，不要送到这个司法机关。那么习近平最终选择了这个八一建军节之前来这个宣布戈伯雄案件，一个呢就是向八一建军节献礼吧，就是一个建旗拉了这个戈伯雄的人头啊，来建立他的一个权威。另外就是北戴河会议马上要开了，希望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呢，对戈伯雄事情呢有一个彻底的了结，不要再去纠缠他。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习近平要利用这个事情来入手显示他对军队的这个绝对的控制，才能去对付那些挑战他的人。所以政治的意味实际上要大于这个侵略的腐败。为什么呢？因为腐败是中国军队存在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理由，跟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一样的，没有一个将军是不腐败的，包括现在查戈伯雄将军的这些人像这个中央军委的一个纪委这个书记窦金才，他难道不是个腐败分子吗？他也是靠戈伯雄、徐才厚提拔上来的。为了可能担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现在名声很大的这个刘云上将，他难道不是个腐败分子吗？他是靠什么样的一种力量、什么样的一种本情、什么样的方式当上了所谓的上将呢？以中国的军队主要是两方面腐败，一方面是经济的腐败，另外方面是权力不受制约的这个腐败。那么两种腐败是覆遍不了、遍布了中国的这个中国军队的上上下下。那么习近平如果不对中国的军队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让这样一个不受制约的党的党卫军转变成为一个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国防军，就是使中国军队纳入到一个国家的范畴，而不是党的私家的范畴，那么军队的腐败将会继续下去，中国的军队的问题会继续延续下去。过去江泽民时代有所谓的杨家将问题，毛泽东时代有所谓的几大元帅和林彪的问题，那么习近平时代查出了这个徐才厚和戈伯雄，那么我相信下一届领导人如果还出现的话，他也会查出军队的领导人，因为查出军队领导人就是为他显示他的威望。
是，那么和平先生，我也在请教您哦，就是刚刚你也谈到说，这个反腐的这个运动呢，它是其实政治的意义呢，大于它真正的这个打反贪腐的这个意涵哦。那么继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还有这个苏荣之后呢，郭伯雄是第五位这个算是这个副国级的这个官员哦。那您认为这些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这和薄熙来或者是周永康的这个关系吗？还是说这个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所领导的这个反腐运动就是这个一部分
对，副国级还有苏荣啊，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么原来的徐才厚这个戈伯雄、令计划和这个薄熙来，他们有某一点政治的联盟和关系那么呢，所谓的这个被列为新四人帮。 那么戈巴逊云呢没有被列为这个范畴之内，因为它和这个薄熙来的关系不是那么的这个亲密。那么原来主要的反腐化是延伸于薄熙来案件的爆发，因为薄熙来案件就延伸出了一个可能挑战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势力，所谓的新四人帮。那么现在戈巴雄呢和徐泽浩实际上是一个搭档啊，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在某等程度上实际上也是一等联盟，在军队里面实际上上上下下几百个将军没有几个人呢不是被这个徐泽浩或者是戈巴雄提拔的。也就是说习近平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啊，他要进行军队的彻底清理，要拉上自己的这个人马，只是说呢提拔这个腐败官员而已，还是提拔另外一个腐败官员而已。其实所有的将军无一例外其实都是这个腐败的，他只是没有办法。但是呢因为徐泽浩死掉了，戈巴雄不把他抓出来呢，他似乎这个威就离得不是那么强，所以他这阵呢选择拉下跟这个戈巴雄呢，实际上就是为了他呢来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来建立自己的军队的嫡系，来建立自己的新军呢，来扫除障碍，如此而已。
和平先生，那么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哦。那您刚提到就是北戴河会议之前呢，他们想要把戈巴雄的这个事情呢处理，那么您认为还有没有可能在北戴河之前有另一波新的名单，或者是有人可能会被点名？
我觉得中共的打老虎基本上就这么回事了啊，抓一两个不痛不痒的这个老虎，因为戈巴雄都不算新老虎，大家都已经知道好几年了，我们书都出了好几本，杂志已经登了戈巴雄上了无数次的这个封面。我觉得这个戈巴雄都不是个新的老虎，那么新的老虎是打不下去的。什么叫新的老虎？就是上一届和现一届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领导班子，因为领导成员他们像温家宝、像贾庆林、像贺国强、像江泽民，他们家族的问题已经报道过无数次了。那习近平敢追赛下去吗？要追赛下去，没有领导没有问题，没有将军没有问题。所以反腐吧，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之下，我们是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希望。它只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只是中共长期以来反反复复玩的一个政治游戏。以前是什么肉性斗争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那现在呢是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腐败问题。其实权力的腐败是中共权力拥有者的所有的人的一个共同特征，只是腐败分子在查腐败分子而已。所以大家只是看热闹，看高兴一下，出一口气而已，而不是抱有希望。
好的，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和和平先生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以及中国政坛的变化，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我们将随时为您提供最新的报道。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在中国黑客商业间谍问题上，相比美国这个联邦调查局的直言不讳，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态度则较为谨慎，他们并没有公开点名中国是网络攻击的黑手。为什么美国在对待这个间谍案件上的态度会有所不同？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任于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过去一年来美国的经济间谍案件的数量上升了53%，而中国因为其中的多数案件负责。早些时候，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报告说，其系统网络遭受多次入侵。美国一些官员和专家认为，网络黑客来自中国。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是这些事件的幕后主使。对于中国进行的针对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和白宫的态度为何不同？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贝特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每个国家都在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政府试图区分不同的行为类别。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trying to establish.
我认为美国政府想要确立一种准则。我们了解，政府在互相监督，军方在互相监督，情报部门也在互相监督。但是美国政府不希望外国特工从美国企业窃取商业秘密，并且把这个信息提供给中国的私营公司、合营企业或者国企。
美国律师协会法律与国家安全 常务委员会主席哈维·李斯考夫认为，人事管理局的案件还牵涉到中美关系问题。
I think what the Bureau is doing is just saying, let's look at our range of cases. And then who do we see as the perpetrator?
我认为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事是让我们关注案件的范围以及那些案件中的罪犯。那纯粹是基于法律的考量，就是调查案件。美国政府不愿指出联邦人事管理局案件的罪犯，这个问题就上升到了高级政治的层面。
他认为关键问题是美中以及其他国家如何能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些准则。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于中国针对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美国应采取措施予以惩罚。去年五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的五名军人，指控他们涉嫌经济间谍活动。今年五月，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因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在美国被捕并受到起诉。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惩罚措施或引发中国反弹，导致美中经贸关系恶化，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司徒贝克是斯特普托约翰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同时也长期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法律总顾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there are a variety of tools that we can use, but certainly one of them, and I hope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is to use.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指出数据被盗，我们知道谁因此受益。我们不惩罚解放军，而是惩罚那些想要利用那些数据信息的企业。
But on the company that wa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information commercially.
哈维·李斯考夫认为，就经济间谍这一问题，世界上还无法达成共识，因此从长期来看，还是要依赖私营部门。为提高美国企业对经济间谍活动的认识，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别制作了一个短片，片名是《公司人保护美国的秘密》。短片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讲的是两名中国人如何试图窃取一家美国玻璃生产企业的商业秘密。美国之音莫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30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这是习近平设立的又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凸显在习近平将统战工作提升到相当高的位置。中共设立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释放出哪些重要的信息？今天的媒体观察，林峰就来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欢迎林峰。
嗯，谢谢。
是的，那能和先和我们谈一谈呢，这个习近平他设立的这个最新的这个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的背景是什么？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小组？
嗯，这个刚才那个介绍中也提到了，这是7月30号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他宣布的这个决定。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海外媒体呢，实际上对这次会议的话，包括中国国内的媒体还有海外的中文媒体，对这次会议的话都有很详尽的报道。那么具体来说，就是说海外的观察人士认为呢，这是习近平和这个中共高层决定呢，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这个马上可能要召开这个北戴河会议，他们希望在北戴河会议就是正式就是进入到休假模式之前呢，把所有的悬而未决的一些大事进行一个总结，那么就完成了上半年工作的一个总结。其中这有四个这个会议上有三件大事，一个是宣布郭伯雄的这个处理，还有一个就是谈到了经济问题，因为再次谈到这个经济这个问题非常的严峻，说所谓的什么三期叠加等等之类，也就是说为中国经济的这个下半年的工作做一个铺垫。还有一个就是说谈到了这个中央统战，要设立这个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的话，在过去的话成立了好几个领导小组，那么这个就是又一个领导小组。但是很有意思是，这个没有公布，没有宣布说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是谁。那么过去的话都是说基本上都是习近平本人来担当，我们预计的话他也会是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
是的，那么刚刚你提到这个他不同的这个方向之外呢，那么这个统战工作小组那个释放出来哪些重要的信息，就是他还代表了什么意思？
对，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六十多年来，一共是召开了20次这个统战工作会议。那么今年是开了第21次。那么今年就把这个统战工作呢改名了，以前叫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今年就改成了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就显示出这个中共高层，包括习近平领导层的话，是决定把这个统战工作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他又设立这个领导小组呢，就更加正式了，就是说习近平以及这个中共的高层呢，是非常意识到这个在这个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上，那么统战工作重要性。那么可以知道是他们肯定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设立这么一个小组的话，也知道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到底能不能解决好，那么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说
暗示说现在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的多。
是的。
那么他们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统战的工作提升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除了刚刚你提到的就是代表现在的问题很大之外，还象征了什么意涵吗？
对，我们注意到这次他宣布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之前他是也谈到了西藏的问题，他们就是说特别谈到了，就是说西藏要落实一些什么样的中央的一个精神一个工作。那么接下来又谈到这个统战工作，也就是说发出了一个粮食，就是一个软硬兼施的一个态度，就是说硬的我们继续要也就是说比如说反对分裂啊，反对这个民族这个恐怖主义啊等等，所谓的恐怖主义包括新疆问题。那么他把这个问题把统战工作放在这个问题之后，也就是显示出这个中共高层的话是想在这个民族问题上，还有就是说包括中国社会的问题上，他希望有一个解决，拿出一个强有力的措施来处理这些问题，拿出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还有就是说，就是我们关注到，就是之前的话，中共也召开这个中央统战工作，还有一个中央群团会议，这些都是就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就是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处理中国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因为经济形势不太好，那么有可能会比如说发生所谓的什么颜色革命，这些问题都要是中共希望能够提醒这个党员干部的人群中。对这些问题
提早做出警惕。
对，是这样的。
是的，看来这个除了这个经济上带来的这个政治还有社会上的不安，还有就包括许多这个民族的问题，中国的现在非常的关注他们的这个如何处理他们。非常感谢林峰带我们的进行的介绍。有关媒体观察的更多完整内容呢，请你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入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来带您关心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海上军演，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中国国防部星期四宣布，中国与俄罗斯将在8月20号到28号在彼得大帝湾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这是两国海军5月份在地中海举行联合演习之外，双方今年举行的第二次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海军为何如此频繁的联合演习？这意味着什么？下面我们就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白桦你好。
一华你好。你好。
是的，刚刚我们谈到就是这个8月份的中国和俄罗斯海联合海军演习呢，将在这个彼得大帝湾还有日本海举行这个演习哦。那么这个和5月份他们在地中海举行的演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对，地中海的演习呢离中国非常远，那么这是也是中国海军呢首次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呢来举行这个演习。地中海的演习呢主要突出了中国在这个非洲的利益，因为中国当时参加演习的这个3艘军舰呢都参加过在非洲的撤退中国侨民的这个行动。另外呢，地中海的演习也特别突出了这个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呢，确实在这个彼此支持，因为地中海呢，历史上历来是这个 美苏美国西方和苏联，另外和这个现在是俄罗斯同这个西方呢对抗的一个平台，那么也是北约海军活动的一个很大的范围，所以说这是中国第一次去地中海演习。那么从这个军事角度来讲呢，地中海演习的这个规模呢，比这个这次八月份演习的这规模要小。地中海演习呢，主要突出这个两国这个海军之间的彼此协调。那么参加的军舰呢，主要是中国三艘军舰，另外俄国黑海舰队呢，他们去了几艘军舰参加。那么八月份的演习呢，双方总共将出动20多艘军舰，另外呢还有这个战斗机，还有这个海军航空兵、直升飞机，另外还将演练这个海上这个登陆作战。
是的，那么白话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想谈谈呢、哦，这个中国和俄罗斯两军呢，这个两国海军如此频繁的这个密集的演习，有没有什么样的政治意涵在里面？
对，两国海军或者是其他兵种演习呢，许多专家认为呢，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政治意义，政治意义呢，基本都大于这个军事意义。那么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现在同中国一起来举行这个海军演习呢非常重要，因为呢俄罗斯呢现在国内经济条件经济情况不好，在国际上呢受到西方的这个孤立，另外呢现在围绕这个马航班机事件呢想这个成立国际法庭来这个追究这个肇事者，所以说呢普京政权感觉到确实是在这个四面楚歌。那么通过同与中国这个举行这个联合海军演习呢，俄罗斯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示说我并没有这个孤立，那么我还有中国在这个支持。另外呢从这个海军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俄罗斯海军并不把中国海军当成这个主要的这个对手，因为俄罗斯同这个中国呢没有这个海洋的边界，它只有这个陆地边界。那么俄罗斯这个陆军呢把中国当成主要的这个对手，所以说从海军的角度来讲呢，对中国呢没有这个太多的顾忌，所以说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讲呢，也这个为这个两国这个海军的频繁演习呢敞开了一个这个大门。
是，白话，由于时间的关系，最后我再请教您一个简短的问题哦，就是这个八月份呢，中俄这个在联合海军演习地点接近日本，那么就您的观察，有没有可能在近期呢，在另外一个中国有争议的海域进行联合军演呢？
对，有争议的海域就是这个南中国海。那么有俄罗斯有的专家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就是说两国这个海军呢轮换着在各自这个舰队这个管辖区域内呢来举行演习。那么五月份是在这个地中海，是俄罗斯黑海舰队这个负责区域，那么现在八月份呢是俄罗斯这个太平洋舰队负责的区域，那么两国海军呢也在这中国北海舰队的负责区域举行了演习，那么下一次呢该轮到这个中国南海舰队负责的区域，那么南海舰队负责的区域呢就是这个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要看这个中国是否愿意让俄罗斯来这个插手南中国海的事务，另外也要看呢俄罗斯是否这个乐意呢来介入这个南中国海的事务。那么有的学者认为呢说，如果这个中国让这个俄罗斯插手南中海的事务呢，那么俄罗斯可能会提出一些条件，就是要求这个中国呢在欧洲地区来这个支持俄罗斯。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俄罗斯要拉中国呢来共同来对抗这个西方，那么中国是否会愿意？另外一个也要看就是说越南的因素，因为越南是俄罗斯在这个这个地区的传统盟国，那么俄罗斯也向越南出售了很多这个海军武器，主要针对这个中国海军的，所以说呢那么俄罗斯如果同中国在南海举行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是否会这个能得罪越南，这也是要俄罗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总之呢，在南海演习的这个复杂因素呢要比这个在日本海举行的这个复杂因素更多。
是的，看来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合作呢还有值得相当大的关注哦。那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莫斯科特约记者白话为我们了解从莫斯科方面的最新动态，有关中俄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局势的动向，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您现在收看的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还没有收到中国9月3号天安门广场阅兵的官方邀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没有回答美方如果收到邀请是否会派人出席阅兵仪式的问题。不过托纳表示，国家之间营造建设性关系应该成为纪念活动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中国国防部称美方唯恐天下不乱的形容作出回应，称美国历来致力于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此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指责美国巡航制造地区紧张气氛，增加了突发海空意外事件的风险，并说这种做法让人质疑美国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7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sistently...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支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发挥有益、建设性而又关键的作用。通过我们的盟友和安全伙伴机制，我们帮助维持了一个基于准则的海上制度。这个制度维护了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等其他与海洋使用有关的自由问题。坦率地说，这个系统对创建地区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地区稳定为亚洲地区受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美方再次呼吁所有南中国海搜索方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和平管控并处理争端。
另一方面，维基揭秘星期五公布的一些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将日本35个公司、政府机构和个人列为监控目标。维基揭秘说，这些监控行动早在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任期时就已经开始。维基揭秘的新闻稿说，监控内容涉及美日关系、贸易谈判和气候变化政策等等，其中一些信息还与美国的情报伙伴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分享。韩国为被朝鲜拘留的韩裔加拿大传教士林炫珠进行辩护。多伦多市韩光长老教会牧师林炫珠今年一月从中国进入朝鲜后很快被拘捕。星期四他公开承认在朝鲜进行颠覆活动，他保证将竭尽全力推动朝鲜半岛的民族和解和统一。韩国说，林炫珠参与的工作是为朝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拿大外交部对林炫珠被逮捕一事深表关切。另一方面，一名18个月大的巴勒斯坦男孩星期五在一所房屋内被烧死，他的家人在火灾中受伤。以色列警方说，纵火者是犹太极端主义分子，他们逃走之前在一面墙上留下了希伯来文的涂鸦，警方正在搜寻纵火者。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五开始五国之行，争取加强经济与安全关系，并减缓各方对伊朗核协议的担忧。在东南亚，克里将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不过此次出行中将从中东开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所发回来的报道。
为了加强与美国盟国的接触，国务卿克里将会晤埃及外长和卡塔尔外交大臣。目前美国和埃及一直在努力修复关系，美国反对埃及镇压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造成两国关系紧张。两国将主办一次战略对话，聚焦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
The real challenge for Secretary Kerry in his
克里国务卿在埃及会晤时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讨论地区局势，包括地区反恐和埃及国内局势，以及如何把两方面结合起来。
Egypt and how the two fit together.
在卡塔尔，克里将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官员，这些国家对伊朗核协议提出了关注。在美国国内，国会议员也向克里表达了关注。
我们有权利保护美国公民免受伊朗拥有核力量的灾难，制裁是起了作用的。
一些分析人士说，核协议有可能给海湾国家带来好处。
在我看来，假如我生活在海湾地区，如果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而且10到15年内也没有能力寻求核武器了，那我会觉得自在了许多。
without the deal.
海湾盟国担心核协议破坏地区稳定，克里将争取打消这种顾虑。赛佛说，他不敢肯定克里能够做到这点。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一位牙医在津巴布韦猎杀一头世界知名的雄狮后，在美国国内引发谴责声浪，他的诊所被迫歇业。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星期四在推特上宣布，已经对这件事件展开调查。许多美国民众向白宫请愿，要求把这名医生引渡到津巴布韦接受审判。白宫星期四说，将对此事进行研究，并表示请愿的签名已经超过10万个。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和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郊的一个牙医诊所，抗议者正在呼吁抵制沃尔特·詹姆斯·帕尔默牙医。民众对帕尔默医生在津巴布韦猎杀万基国家公园明星狮子塞西尔感到愤怒。帕尔默七月份在津巴布韦花费5万美元雇佣当地职业猎手，将13岁的雄狮塞西尔引诱出公园，然后以残忍的手段将塞西尔杀死。塞西尔是万基国家公园的招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这里来一睹他的风采。而且塞西尔对人类友善，他身上的卫星定位装置表明他是牛津大学一项研究的对象。这个事件连日来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联合国大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野生动物保护决议，一直在推动野生动物保护的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哈罗德·布隆大使在决议通过后对媒体表示，
Like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 we are outraged.
就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对这只狮子的遭遇感到愤怒。打猎活动有的合法，有的非法。这个决议的目的就是要打击所有的非法打猎。
津巴布韦当局对杀死塞西尔的职业猎手西奥·布朗克霍斯特星期三提起诉讼，罪名是没有采取监督、控制与合理的步骤来阻止非法狩猎活动。他目前以1000美元获得保释。帕尔默医生已经回到了美国，他目前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是以书面声明称他并不知道塞西尔是一只受人爱戴的名狮，他是受到了当地导游的误导，以为这是一次合法的打猎活动。但是美国民众似乎并不买他的账。在帕尔默医生的诊所外，当地居民斯潘塞米德说，
如果他做这样的事，我再也不想找他看牙了。
目前美国民众还发起白宫请愿，要求奥巴马政府将帕尔默送回津巴布韦接受审判。这个请愿已经得到了超过14万签名，意味着政府必须对此做出回应。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白宫会做出回应，不过我要强调，有关起诉与引渡的问题是由司法部负责的。
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对于运动狩猎的讨论。非洲每年有600多只狮子被猎杀，其中2/3变成各种战利品被运回美国。运动狩猎被动物保护人士视为对狮子的主要威胁。参与过研究塞西尔的生物学家安德鲁·拉夫里奇说，
当然从个人角度我很难过，因为我通过研究很熟悉塞尔西，不过从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事件告诉我们非洲的狮子面临许多威胁，不只是运动狩猎，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消失。非洲现在只有25000到3万只狮子。
不过也有人批评说，有些人借助网络发泄愤怒情绪，在司法程序之前就给帕尔默医生定罪，是一种网络骚扰行为。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童子军取消了禁止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成人担任领队和雇员的规定，可是仍然允许宗教团体组织的地方童子军团拒绝让同性恋成人担任领袖、团长和营地辅导员。全美国10万多个童子军团中，大约2/3和宗教团体有关，其余则由民间组织和教育机构管理。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多年以来，全国各地的童子军每年都会前来伊利诺伊州的渥太华朝圣，而当地也为这里是美国童子军创始人博伊斯的故乡而骄傲。
他在童子军成立发展的时期住在这儿，他也安葬在这里。
莫莉·佩罗特是渥太华历史和童军传承博物馆的执行主任，这个博物馆陈列着世界童军运动的历史。佩洛特了解童军历史的变迁，他曾经当过童子军的领袖，那个时候女性刚刚被接受进入组织。
童军现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男性的俱乐部，但是今天有了很多女性的领袖，这一点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你可以说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佩洛特相信童军组织也将很快度过下一个难关。
直观上看，他们可能会经历女童军经历过的类似境遇，一点点的排斥，然后是接受。
超越政治和社会的一面，回归童军的本质，让加入其中的男孩女孩们更好的成长，更好的成为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公民。
这个决定在马特·斯凯利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从七岁起就和童子军打交道的斯凯利说，童军活动的焦点从来没有，也不应该放在领队的性取向上。
理想情况是不应该牵扯进童军领袖的生活方式，但那是一个理想状态。
佩罗特说，他相信改变不会就此止步。
童子军目前还不接受无神论者，可也有外部压力。我认为这将迫使很多方面发生变化。
博伊斯于1929年逝世，佩罗特说他不能代替博伊斯回答如果他活着会怎样看待这个决定。
家族的部分人说博伊斯如果活着将会接受这个决定，而我接触过的另一位家族成员说他不会。
但是不论博伊斯接受或者不接受，这个决定如今已经是美国童子军的官方政策。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渥太华报道。
好的，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跟着白杰学习几句实用又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Gary Gary John Gary 提的话题，就是中国好声音。
你是我的夏日小苹果。
Regular dude, regular dude, regular dude. 普通人 incredibly talented, incredibly talented, incredibly talented. 超级有才华 sing your heart out, sing your heart out, sing your heart out. 唱出心声 I love watching The Voice of China.I love watching the early episodes when you get to see just a regular dude who is incredibly talented sing his heart out. 我爱看中国好声音，我喜欢看前面的那几集，可以看到普普通通的人，可是却超级有才，唱出自己的心声。Get emotional. Get emotional. Get emotional.You can tell when the judges are moved by a contestant's audition because they start to get a little emotional. When one of them starts to cry, I cry too. 你可以看到评委们被选手的表演感动了，他们会有点情绪激动。如果有哪一个评委开始哭，我也会哭。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like to watch The Voice of China? Why? And who is your favorite judge and favorite contestant? OK,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节目最后，一起去俄罗斯的一个野生动物园，看看四只刚出生、有蓝色眼睛的白狮子。稍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宇宙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挥刀快斩郭令周三人，为北戴河胡牌针对手，中国股市顽足蹦极，什么人旗鼓南下，以及李小林公开拜佛，中共信仰是否爆表。好，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三位嘉宾呢，一位是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先生你好。另外呢是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美国家图研究所研究员夏野良先生，我们欢迎三位。那么我们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请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使用。我们先来关注习近平快速办掉郭令周三人。北京时间昨天晚上10点，中国官媒的新华网在首页以粗体字发布了消息，中央决定给予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并且说这充分体现党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政治决心。而在上个星期五的傍晚，7月24号，中纪委通过网站宣布，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因为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在更早的上个星期一，7月20号，新华社称令计划案已经被移交司法机关。与此同时呢，被称为全球最秘密也最重要的非正式官方会议，中共高层的年度北戴河密会也正在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那么郭伯雄、周本顺和令计划的关联聚焦在哪里？习近平快刀办掉郭令周三个人与北戴河会议之间有怎样的演绎？我们今天就开始讨论。那么好的呢，这个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请问三位，关于这郭伯雄的问题呢，在昨天就开始这个抛出来之后呢，引发各方的这个可以说是连篇累牍的报道。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北戴河会议呢这个应该是会在下个星期开始，那么昨天开始有英文媒体和今天有中文媒体都在说，就是说在北戴河方面的官员还有呢这个宾馆的服务员都开始为这个事情在清场。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郭伯雄事件在这个时候抛出来，那么他所牵扯的这个广度和深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请在纽约演播室的陈破空先生先开始。陈先生
郭伯雄倒台这个案子已经拖了好多年了，但是现在打破了一个传言，就是前段时间传言说郭伯雄这个案子会软着陆，可能会在党内军内以纪律的方式处理就行了。现在看来习近平、王岐山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打虎节奏。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由于这个郭文贵和令计划在曾庆红的安排下对外对叫板，然后给这个希望的打虎受成了令的那个牵制。那么中纪委的网站曾经做出一种自我批判，认为不要贪多求大，因为应该集中小的或者解决根本问题，解决这个规律的问题。那么当时普遍的传言是令计划和郭伯雄这些案子都可能会软着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随着对这几个人的处理，尤其是郭伯雄的处理，可以看出这个国内外的一些呼声发挥了作用。这些呼声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而且觉得像习王打虎，如果说是不能前进的话，后果严重。曾经我本人也写过很重要的文章，就如果后退后果严重，就他们必须啊这个要以冲过物尽的姿态向前推进，否则的话他们本人包括习近平、王岐山本人都可以死无葬身之地，可能会受到江派的那个报复。而且这件事情啊是对江泽民的重大打击，因为都知道郭伯雄是江主席的人。这次中共所发射的这个文件中，一个郭伯雄臣服里边有一句重要的话，非常重要的话，大家要注意。他说郭伯雄任第四七集团军长的时候，曾就是要把这个四一五团红一连建成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五句话统领的缅建团，没有称江泽民同志，也没有这个称江泽民主席。那么第一次把江泽民的名字跟郭伯雄连接起来在报纸上，这个富有深意，我认为对江泽民的结局，对江泽民的前景将会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陈晓农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同不同意刚才陈破空先生所说的，就是说怎么样的处理郭伯雄的案子呢？对于这个习王来说，可以说是生死攸关，您赞不赞同？
我觉得还没有到生死攸关程度，因为郭伯雄已经是死老虎了。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几个月里头，实际上就是刚才破空谈到的，中共中央是对郭伯雄的案子采取了软着陆做法。那么为什么变卦了？ 我觉得这个变卦大概不是民意的影响的结果，因为整个中共的反腐和高层权力斗争是他们内部的互掐，和民意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之所以会发生变化，我觉得是实际上在前一个阶段几个月前，习近平与江泽民、曾庆红他们之间其实是有一种彼此之间的默契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相互的某种程度的妥协把整个问题给局势稳定下来，然后不再进一步掐下去了。但是现在看来习近平又改变主意了，为什么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习近平和江泽民和曾庆红他们其实在这个互斗的过程当中已经早就撕破了脸，不再可能通过妥协达成所谓的哥俩好，彼此已经完全没有信任了。那么当习近平发现反对他的势力并没有销声匿迹，也没有乖乖的趴下，那么对他来讲，他现在有需要重新拿郭伯雄的案子包括令计划等再作为一块石头砸过去，所以实际上目的还是要逼着反习的势力能够认输。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说，刚才的陈小龙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把郭伯雄以这样的方式，以硬着陆的方式呢，能够给江泽民他们以最后的这个打击。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让制服这个江泽民这一帮的这个对手呢？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不是意味着他可以取得胜利？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要看这个整个的过程。郭伯雄这个案子呢，其实很早就有风声。网上还传言说他曾经化妆成一个老年妇女要出逃，结果这被截留，包括对他的这个儿子，那他儿子呢当时是大校，就是说要提拔少将，在那之前就已经传言他父亲要出事，但竟然在这种传言之下还是把他的儿子从这大校提升为少将，这就是一种这个稳住对方的这样一个做法。其实这个传言已经传了这么久，就肯定早晚要处理他，其实双方也就是说在较劲啊，这个对方也知道你要这个制裁这个郭伯雄，但是呢双方都在出牌都在算。在我看来，其实这一轮的这种对决，应该说这个习近平已经开始有所减弱，势头已经有所减弱，比如说对这个周永康这样一个案的宣判大失公众所望，跟以前官方放出的信息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我们看到对令计划的处理以及即将要对郭伯雄进行的处理都会比预期的这个程度要轻一些，所以我认为这恰恰反映了这个他们现在就是说已经就是习王这种反腐的力度已经相当的这个有所减弱啊，已经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里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对方有更大的杀手锏，还是说他在这个反腐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可能这个打击面太广，越来越多的会失去他的支持的这些各种各级的官员对他的支持的力度在下降。所以我想这次呢，我们看说是打这个郭令周三人，但实际上周大家知道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啊，那只是一个陪衬。那郭是比较重要的，军方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还有令计划原来就是大内总管，所以这样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这一轮的这种打击，所谓挥刀快斩，快斩实际上呢不是斩啊，就是把这个事情迅速地把它解决啊。另外讲到北戴河当然每一年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是一种秘密这个决策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可以看出中共内部特别是高层之间的这个权斗并没有结束，他们很难达到一个真正说是统一的令人振奋的这样一个决策。
嗯哼，夏教授，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明显的可以看出，习王在反腐的这个斗争之中呢，他们的势头是有所减弱。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新华社发布郭伯雄这个问题的报告这报道之中呢，他是这么讲，就是必须认清的，现在，党内廉政建设呢，这个廉政反腐建设斗争呢是依然严峻，而且要坚定不移的把这个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究竟是他们有这个有的放矢呢，还是说只不过是这个吹吹风？
对，他们当然不愿意承认说自己已经打不动了，他们还会继续的打贪官，但是打贪官的级别和这个力度我认为不如以前的那个势头。
嗯哼，好，谢谢夏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程晓农先生，那么就是说呢，说到郭伯雄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又把他跟另外两个人，就是这令计划和周本顺两人联系起来，这三个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那么尤其呢，像其中刚才我们也提到周本顺呢，比较起来他这官衔有点低啊，他这个庙不是很大，但是似乎呢这个风也不小，所以他们三者是怎么样一个关联？
我觉得令计划这个案子实际上和郭伯雄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他和江泽民、曾庆红他们这个当这个在十八大前后一直在酝酿中的反习的这个势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环。这次对令计划的这个公布的案情当中有几句话说他违反政治纪律、违反政治规矩、违反保密纪律。那么香港苹果日报有一则报道详细的提了两件事儿，一个就是令计划让他的弟弟带了2700多份文件到了国外，严重的泄密，这个文件在哪里我们现在不清楚。第二点呢，就是讲这个令计划参与了通过芮成钢，就是所谓的央视名嘴，向国外媒体提供关于关于习近平家和温家宝家族的那些财务资料。那么很显然，这个苹果日报曝光的这些材料很可能就是这个中共现在公布的所谓的违反政治规矩、违反保密纪律的这些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令计划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试图打击习近平，来支持这个曾庆红、江泽民他们这股势力。那么现在打击令计划其实也是和打击郭伯雄是同样性质的问题，那就是把这个反习势力当中一些重要的人物把他们彻底打垮，同时造成了对其他人的威慑。周本顺其实也是属于这样的案例，就是周本顺本人曾经是周永康的大秘书，所谓的政法委秘书长。如果是从他前一段时间的情况来看，他其实已经软着陆了，但是现在重新把滴露出来，并不是见得有很多的很重要的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周永康的余党还没有打听。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目前的这一波新的一波的打老虎，虽然都是一些死老虎，但是他是打给其他的趴在那儿的狼们看的。
好，谢谢程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陈破空先生，那么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郭令周三个人放在一个箩筐里，那我想看看呢，就是说您认为这三个人跟即将召开的这个北戴河会议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对，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的案子处理啊，都有一个时间点，尤其是郭伯雄案，他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个时间点，另外是北戴河会议前或者会议初期。那么八一建军节前是显示对军队的一个震撼，是说习近平掌握军权或者将要掌握军权，是对他军权巩固的一个信号。另外是在北戴河前把这些人拿下来，是一个先声夺人、先下手为强，也就是说要这个北戴河起一个心理震慑作用，对其他派系，尤其是江派，因为北戴河是政治老人跟现在领导人会合的一个难得的场合，那么政治老人发挥影响的一个舞台，那么习近平要通过这样几个震撼呢，让他们老实一点，不要在北戴河对他发难。而且其中还有一些关键，周本顺为什么到现在才拿下？实际上周本顺是周永康的人，他当过政法委的副秘书长，中央政法委，后来当过秘书长，跟周永康共事十年，完全是周家军。不仅他姓周，而且他本来就是周家军。那么在处理他跟令计划跟周永康有个连接，就318的车祸案，他是代表周永康来处理这个事情，而那个令计划那边派出了那个他老婆古丽萍的弟弟古旭元来联合处理这个事情，说在这个事情他们连接起来了。那周本顺实际上在十八大刚结束，就在2013年3月就被调到了河北任省委书记，实际上这是个民生案件，是调虎离山，是对政法周际政法委的一个瓦解，就说政法委一时习近平拿不下去，但是把他们调开，周永康下台，周本顺调离，那么对政法委是一个掌控，又是降级。另外在2013年9月，那么当时那个习近平亲临河北省委搞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工作会议，那么实际上就针对周本顺敲打周本顺，当时可能一时还拿不到周本顺贪腐的证据，因为这次也没公布他的妻子儿子，说他可能还藏得比较紧。但是在那次这个生活会上，其他常委对这个在这个习近平的暗示下对周本顺发起了围攻，那么其中一个秘书长景春华批评他这个决策不民主，另外一个组织部长梁斌批评他这个干部政策不连续。但是这个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事情不久，这个秘书长这和那个组织部长先后入狱，因为腐败罪，而周本顺反而没事。那么周本顺又挺了两年，挺了之后到了北戴河前夕，那么就发出了政变的传言，而且有一些消息说可能习近平会成为华国锋第二，就被人推翻。在这个时候，这个是官方媒体承认了抓周本顺跟北戴河会议有关， 因为被曾文顺不仅是北戴省委书那个省委书记，而且政法委有余脉，他把两股人马政法委的残余势力、反西势力和北戴河的人马连起来，完全可以包抄北戴河，在北戴河发出一种小型政变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可能震撼性的。那么就在北戴河，就在那个曾文顺落马前两天，他到了北戴河去进行考察，究竟是去考察还是就政变部署，这很难说。但是中国的凤凰网，中共的凤凰网承认这个事情是为了北说拿下曾文顺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为了确保北戴河万无一失，为了保证北戴河这个安全，所以说中央的部署具有深意。而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曾文顺认北认那个主政河北这个因素是负面的。这么一句话证明，就说北戴河这个政变呢，并非空穴来风，而这个曾文顺可能参与了政变，或者被怀疑政变，或者跟江镇的人马有勾结。在这个时候，说习近平他们有必要来一个先声夺人，先下手为强。
嗯，好，谢谢。那么陈先生，好，请讲。
我想说一下，
嗯哼，
那个刚才破空谈到的这个关于这个曾文顺和北戴河的会议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他引到的凤凰网的这个说是曾文顺可能想要组织政变，这个话来自于中央党校的一个叫汪玉凯的人。这个人讲到这个话呢是个推测，但是我注意到昨天北京的多维新闻社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闻，我觉得这也是官媒的一种声音。就是多维新闻社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今年开始北戴河不再开会。那么我们都知道，北戴河以前是中共高层每一年夏天以度假为名吹风打招呼摸底，然后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一些这个经过摸底打招呼之后搞定的一些事情。但是根据多维新闻社昨天的报道，那么他说习近平已经做了决定，今后在北戴河只度假不开会。那么根据这则报道，我们也看到一个佐证，就是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了会，把最近一段时间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的讨论和郭伯雄问题的处理，都已经在会上解决了。然后多维新闻社的报道是说，从30号以后开始，中央的高层官员陆续集中北戴河度假。那么按照这个说法，有可能今年北戴河就没有会议了，或者说需要在北戴河开的会议的内容已经在北京昨天的政治局会议上解决了。
我只补充一句话，
好，
就说北戴河会议，如果北戴河会议被取消了，对习近平非常有利，因为北戴河会议是江泽民和邓小平时代形成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说政治老人跟现任领导人坐在一起的开会，实际上是接受政治老人的影响和监管。如果习近平想摆脱政治老人的影响，停止北戴河会议，对他是一个那个利多。但是今年的北戴河会议究竟能不能停止，现在传言不同，所以说还可以这个静观其变。
嗯，好，谢谢夏先生。
对，我接着他们两位这个说，因为过去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也做过一个决定，就是说那个时候说以后不在北戴河开这种重要的会议，当时呢好像意思就是说以后中央的这个工作呢集中在这个北京办，这样的话呢可能比较资源啊各方面的信息会比较集中，然后呢到北戴河这个是过去的一种做法，要以后就取消。但是这种事情后来没过多少年又恢复了，所以这次即便说取消，我也表示怀疑是不是能够真正取消得了。因为中国不管是在北戴河还是在庐山，一般都是在一些度假场所开这个会议，来决定未来几年中国的走向。所以我想这个已经是中共的一个传统，以后会不会这么做还值得再探讨。
嗯，好，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习近平政府真的这个决定不再召开这个北戴河会议的，说明至少说明他现在可能是感到这个比较安全。那么回到说的这个安全的来源呢，就是说把这几个人给处理掉，就关键的人物。那么其中呢，像令计划呢，就关于他的这个几宗罪的问题，那么有的说是7宗罪，有的说是这个5宗罪，那么究竟是哪些罪？还有呢，也有分析说对他的这个处决呢可能会还超过，严重程度会超过周永康，你怎么看？
首先他作为大内总管，应该说他掌握的信息是最全面的，有很多这个核心机密只有他知道，另外他还能掌控那个国家一些重要的文件档案，所以他弟弟逃到国外带走了那么多重要的文件，的确对中共来说破坏力极强。所以周永康这个案子里边如果没有令计划的支持，可能也不会达到那样一个程度。所以这个可能是中共最近这几十年来少有的一次密谋政变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阴谋计划。所以说如果不对这样的一批人进行打击的话，对中共执政以后是有很大的威胁，所以为什么他特别的紧张。 再加上这个令计划这个人真是很奇特的，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胡的人，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还不是胡的人，他可能反而跟江增、跟这个邹永康、薄熙来靠得更近，尤其是跟薄熙来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山西帮，对吧？所以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凭着常识推论，说什么上海帮啊、江派啊，然后又说什么共青帮、红二代之类的，都是想当然的这样推论。现在呢，不见得，有的时候因为权力方面的利益的问题，它不一定说是像人们想象的，就是一定是哪个集团的。包括现在的所谓红二代，我不认为红二代就是一块的，就是完全是齐心的，都是互相利用。在获得权力的时候都称为红二代，但是等到有一天掌握了权力的时候，彼此又开始争斗。而且红二代这个名词我一直不愿意采用，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是中共这些掌握权力的人他们的一种自称，他们想洗刷那个难听的那个名称叫做太子党，我认为他们其实还是太子党啊，就是说不管你是，当然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红二代和这个掌握权力的那个那种高中央这个早期的领导人他们的子女应该区分开来，比如说像习近平这样的，他的父亲算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重要领导人，而像江泽民这样子的、胡锦涛这样子的，他们的孩子就不能叫红二代、红三代，他们自己也不是，对吧？他们的父辈根本就不是什么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所以呢，现在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真正的红二代，也就是说他们父辈或者祖辈是中共重要领导的人，他们看不起这些后来获得权力的人，他们现在呢就是要正本清源，说这个江山是他们的父辈祖辈打下来的，他们对于那种像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这样的势力，他们是深恶痛绝，要铲除，在这点上面他们是相同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想
谢谢先生，
我想令计划这个事我想补充一句，
好，请讲。
关于令计划这个我想补充一下，
这
个就习近平政府那个指控令计划的时候六桩罪，其实我们仔细看这六桩罪啊，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是重复的，什么为个人谋取利益、为亲属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都是一条，就是贪腐，就是受贿。那么第一条是所谓政治规矩，那么政治规矩指的就是政变，那么这条是法庭上拿不出来的。那么第三条是讲的是那个就是说他非法违纪的获取大量国家机密，那么注意他这用的是获取，不是用的窃取，更不是用的泄露，这是一个轻微的指控，用的是机密而不是绝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令计划作为中办主任、作为大队总管，就是国家重要机密和绝密的汇集中心，谈不上他非法获取的问题，他本身就用了这些机密，很重大的机密。那么另外，那么最后一条说他跟女性通奸，这个在法庭上也拿不出手，说最终要指控他的就是受贿和那个获取机密的事情。而获取机密这个指控，我认为是这个，如果初级的理解是中共现在的当局对海外临完成的一个喊话，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指控你哥哥是泄露机密，那么你现在不要泄密，如果你不泄密的话，那我们只是说他非法获取机密，那么这个指控可能轻一些，否则的话罪加一等，那么这是对临完成的一个喊话。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王岐山的人可能跟令完成的人已经达成了某种妥协，因此这样的指控必须出台，这样的指控是令计划的案已经就是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么要指控出来，但是又指控不能那么严重，轻微的指控，那么作为象征性的可能会那个从轻发落，只要令计划在海外这个不再披露的话，这可能是某种妥协的行为。但是根据国际情报界的一般的规则，我想做一个更远的推测，就是说令完成逃到美国之后，应该已经把他手上的核心机密交给了美国政府，而他本人在美国政府的严密保护之下，而美国政府对此是守口如瓶，绝对不会露一点风声，而令计划本人也不会承认他泄密。为什么呢？因为令计划这个角色相对美国白宫的幕僚长，相对莫斯科的那个克里姆林宫的这么一个秘书长，这样的角色如果逃他的弟弟携带大量的机密逃到国外的话，那么显然这样的人物是会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政府的保护，比如美国的白宫幕僚长弟逃中国携带大量机密，一定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而且相关的机密一定会被中国政府所获得。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美国已经掌握了中国重大的这个核心机密，中共高层了，在这个时候对令计划的指控和判决将会相对来说显得轻微的多。
好，谢谢陈鹏坤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就是说各位作为中国政坛的这个尤其是高层他们的这个观察人士和分析人士呢，就是说您对中国高层的这个各种派别派系，像夏衍良教授刚才说到的，您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喜好，您挺哪一派，反对哪一派？陈晓东先生。
中共派系向来很多，而且是这个延绵不断。我一般来讲，我只是评论和分析。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倾向性。我也没有任何预设立场。 但是呢，在过去几年当中，习近平推行这个反腐方针，我是赞成的。原因是他不管怎么样，都比江湖时代保护腐败的那个原则和策略要更适合于民心。
那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一般我也不会这样表达，但是我说一下也无妨。因为这个我过去一直是支持改革派的，虽然改革派未必就能达到我们预设的那个目标，但是呢，改革比不改革、反对改革要好。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我对这个中共高层里边现在的这个王岐山和汪洋这两位，我是比较支持的。但是显然他们两位还没有拿到最高的这个核心的权力。当然王岐山在反腐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突出的这个成绩。所以你要讲说是支持的话，我说我支持这两个人物，但是哪一个派别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力的派别。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习近平挥刀快斩郭李。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句啊？
嗯，行，请讲。
这个关于派系政治啊，这个因为是很有意思，对不起啊，就是我认为的江泽民派系是中共党内的最大的恶势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六四以来江泽民上台之后，整个向左转，根本改变了中共政治的走向。如果说当时是乔石或者是别的人上去的话，有可能情况还不一样，或者朱镕基的话，那江泽民这个人是走到家，所以他这个一个是延缓，就拖下了对六四的这个平反，另外延缓了中共必要的政治改革，再一个他制造了今天的这个法轮功迫害的血案。所以他这个，而且他不仅是执政了13年，给中国拖累了这么大的，建立了帮派政治，而且他后来又垂帘听政10年，使胡锦涛成为最无所作为的一个中国领导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泽民所积而且积累的这种人脉，据说他亲手提拔了10万人。比如说这次爆炸的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时候，就知道这两个人还没有进入中央之前，就受到江泽民的直接栽培，从这个中级到高级直接的栽培。当99年胡锦涛当军委副主席的时候，马上就伴随郭伯雄当军委委员和上将。当那个2002年胡锦涛接班的时候，马上伴随着郭伯雄成为军委副主席监视他。那么当2024年胡锦涛接过军委主席的时候，马上伴随徐才厚和这个郭伯雄哼哈二将来监控胡锦涛。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江泽民整个垄断了中国政治，是整个过去的中国政治不仅腐败，而且拖延改革，而且是裹足不前，整个改革事业陷入了一个困局。胡锦涛无所作为，不值一提。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应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习近平镇压自由派是值得谴责。另外，在国际关系上，这个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这个围堵。但是他在内政上，在反腐，就是尤其对江派进行权力斗争，哪怕是选择性反腐，我觉得要给他点赞，因为他这样一个动作，才打开了中国党内的一个新局面，有可能成为破局的一个开端，一个起点。
好的，总而言之，陈伯公先生最不待见江派。好的，那么习近平挥刀快斩郭令周三人，为北戴河胡牌镇对手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中国股市玩足了蹦极，是什么人旗鼓南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的，欢迎回到7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本周一，也就是7月27号，中国股市再度大跌，上交所和深交所股指再次颤抖。当天，中国官媒新华社通过推特称，在近期这轮的狂乱抛售之中，大约2/3大陆上市公司股票每天狂跌超过10%。那么，中国股市本月初开始的风云突变，反映怎样的经济现实？股市狂喜之后的暴怒，如何考验投资理财的股民、发股募资的公司以及负责监管和调控的政府呢？灾难之后的教训是什么？好，我们来进行讨论。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节目现场的这个夏教授啊，那么这次的股市的这个蹦极呢，反映中国怎样的这个经济现实？
这就反映出了中国的真实的经济状况。实体经济现在是增长乏力，已经连续不断的出现下降啊，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个趋势。现在中共的一个说法叫做经济新常态，让大家心理上能够习惯和接受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根据这个所谓的克强指数，无论是这个发电量，这个能源的消耗量，这个火车的这个货运量，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其实都在往下走。那么实体经济如果没有这个增长的亮点的话，那么为什么在股市会那么大 一段时间那种暴涨、那种繁荣表面的这个泡沫，它能如何能够支撑下去呢？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前不久出现的那种狂跌啊、就是断崖式的这个股灾。股灾之后呢，政府呢就开始强力救市，而且这种救市呢不但采用了行政干预的这样一些措施，而且采取了一种过去闻所未闻的所谓暴力维稳啊、这个词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在股市在金融市场可以采用这样的词。他们果然呢派公安部的几位副部长分别到中国证监会以及到上海证交所去抓捕人，说是去要查那些恶意做空市场的人。那么大量的股民就会反问，如果做空是恶意，那么做多是不是恶意？是谁做多恶意做多了中国的市场？那你可以往前回溯，你看到真正托市的其实是政府啊，国有这个主要的这些国有金融机构他们在托市，他们在造市，包括前一个时期就前半年里边一直在造势的所谓这一次是改革牛、政策牛，是一个长期的慢牛，而且中央的这个主要的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媒体都是不断的在赞誉，然后让大量的资金进入到股市，甚至呢让社保基金高达2万多亿这个都要进入到股市。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完全这个做多市场的人主要是政府啊。那么现在再讲就是说救是怎么救的呢？他不但呢就是说这个动用国有金融机构的资金进入，甚至还强令一些企业必须拿出自己自有资金的15%到30%来投入到股市，只能买不能卖。他对很多公司做这样的限，这就不叫市场了，这是一种单边市场。世界上哪有只准买不能卖的市场，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些企业在这种重压下不得不采取措施，按照中央的指令去买入了一些股票，而且买的是都是什么股票？主要是国字头的那些央企啊、国企。那么好不容易呢，他们有个目标，他们短期的目标就是把股市拖到4000点到4500点，他们这个目标勉强实现。但是紧接着就有人开始说了，那我们这个企业不能长期的这样托市啊，我们那个资金也得抽回来啊，我们的15%和30%的资金还得拿回来。所以这个信号一旦发出，马上股市又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说实话就是散户已经被整怕了，因为这几轮的洗牌最后呢遭受最大损失的主要是散户，那些大的国字头的。其实我觉得这轮股市啊，大家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在里边赚了钱，不管是买空还是卖空，到底是谁赚了钱，应该能够查得出来的。但是中共迟迟到今天调查不出这个结果，没有公布，是吧？你应该查出谁赚了钱的才是真正的。所以阴谋论的话，你也找到了这个主家是谁，对不对？过去阴谋论是说是什么高盛啦，什么西方的摩根斯坦利这些金融机构，但是后来事实表明，他们的资金量在中国股市大概只有5%啊，所以根本不足以这个兴风作浪。那最终在幕后操纵的主要是国有的金融机构，而国有金融机构里面到底有没有政治上的这种较量？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拿到最充分的证据来说明。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陈晓农先生。陈先生，我知道您对中国政府的这个救市呢有相当多的话要说，现在请您来进行一下表达。
上一次股市大跌之后，中国大概80%左右的散户都套牢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实际上一直是这个金融机构这个正规军和土八路散户在对决。那么金融机构正规军按照中央政府的指令，他们的任务是拖住股市，让中央政府这个改革牛市的承诺不要破产。那么散户的做法正好相反，散户很多人是在3500点入场，然后只要股市到了4000点他就赶快抛，因为他们上次被套牢的教训很惨，很多人巴不得赶快把手的股票涨上去一点抛掉以后这个落袋为安。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 很矛盾的局面，国家队金融机构的正规军在托市，拖到了4000点，那边散户就开始抛，把它拉下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过去这一个星期在4000和3500之间来回的震荡。这里面出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究竟这个国家队在托市问题上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可以进一步讨论。现在看来恐怕改革牛市这个承诺是泡汤了。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现在我想问问陈破空先生，就是说说到了这个牛市和这个熊市之间这样这个巨变的这样一个变化呢，就是说您看像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当中呢，它究竟会是成为一个未来的这个常态呢，还是就此为止可能成为过眼烟云？
现在的中国的股市啊，大起大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出现一个股市焦虑症，在这个几亿的这个股民中啊，这个蔓延，上亿的股民中蔓延。那么其中就说很多人去就医，这个医生呢就给他们诊断说，建议啊，叫做不要看那个股市，就不要这个投入股市太多，要培养别的兴趣爱好。甚至有的医生就建议啊，他们远离中国股市。据说现在中国的股民痴迷股市到什么地步呢？说很多大学生是停课逃学去这个看这个股票，那么很多的普通民众一般都没有别的兴趣，就是盯着这个股票这个值，或者是某些分析报表，或者听一些评论，就痴迷到这个程度。说这样的一个话，社会问题怎么产生呢？一方面，政府违背经济规律，违背经济常识，跟市场经济逆道而行。所谓从造势、托势、救势，什么事都全头干完了，举国体制。那么干完了之后，这个所有的措施都出尽了，甚至说要停牌，采取了停牌的措施，一半的企业停牌，甚至不准新股发行上市，甚至禁止这个所谓的减持，还有禁止做空。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违背市场规律的。本来市场归市场，企业归企业，现在政府把这个角色捡起来，等于是捡起个烫手的鳝鱼丢不下。那政府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认为他是这个股票是一枝独秀，是中国经济的唯一亮点，因为中国经济是全面的这个下滑，对习近平政府非常重要。尤其如果北太后会议召开，它也是它的涉及到它的发言权问题。但是本周的股市除大跌以后缓慢回升，最近我昨天的情况一看又是这个下跌，说整个来说是非常不景气。这种这个一会儿牛一会儿熊啊，这个暴起暴跌的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看到有几个时间点也值得关注，就这里面不排除权力斗争作祟，除了这个政府的这个操作以外。一个时间点是6月11号刚刚周永康被判决，6月12号股票就大跌，而且连跌那个好几个星期啊，政府指控有人恶意做空。那么现在这个7月24号啊，这个周本顺被拿下之后，第二个交易日就星期一7月24号马上股市暴跌 8.5%， 差点跌到了个限制的 10% 的一个基准。那么这个现在最近的到暴跌又跟这个郭不雄的案件有关，是不是说江和曾这一派在跟习近平进行经济战争，用过经济手段来进行权力内斗，这个可能性非常存在。因为他们指控所谓外国势力，现在看来不存在，外国的资金只占1.4%，说敌对势力也不存在，我们民运和法轮功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资金跟他较量。但是只有江和曾这个派系能够动用万元资金，甚至万亿资金，甚至万亿以上的资金来进行所谓的做空。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权力斗争反映在这个股市中，导致这个股灾或者股市大起大落，把人民当作牺牲品，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好，谢谢陈梦红先生。夏教授，您有话要说。
我们看前一时期，当中国股市被政府托市爆炒到5178点的时候，你看到就是什么人出货比较积极啊？那些人都是在这些所谓兼并重组、这个国家战略改革这些概念中爆炒的概念，国字头的，比如说中国的南车北车集团的兼并，以及中国航天集团、中国船舶，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有很多是大国企的这种兼并重组案，那么这些人呢，这个企业高管他们率先把自己拥有的股份抛出，他们知道自己的企业实际上的业绩可能不要说当前，就是在很长远的一段时间都达不到这么高的高度，所以他们就把它抛掉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在5000多点入市的或者5000点之前入市的，很多都被高位套牢，高位套牢之后，现在即便拖到4000点，也还是有很大的损失。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前一时期平均每个账户亏损在40万以上啊，这是平均的概念。那有的这个已经是身家这个荡空了，最后就跳楼自杀的这样的人也有。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说这一轮股市里边，你看得好处的人其实主要那些有的内幕消息跟这个所谓的政府的国家战略改革方案一带一路的方案紧密相连的这些大国企的高管，他们其实已经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了，这个不难查出。然后刚才讲到这个政治势力的博弈里边，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现在中国掌管金融机构的主要的负责人其实都是江派他们在位的时候埋下的伏笔。你比如说像央行的行长周小川，曾经有2次都准备调换他的职位了，但最后都没有这个调换。为什么？这里边有什么势力在支持他继续留任？另外呢，就是证监会主席肖钢，他们其实都严格的要说的话，都算是江派他们过去布下的棋子。所以这一轮的这种中国股灾跟他们两位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我在猜测。我的个人的分析认为，他们两个人可能不用多久就会被撤换， 或者调离岗位。
好，所以说这个股市的灾难呢，其实跟政治的这博弈是有一些关系。那么就陈晓龙这个陈伯伯先生刚才讲的是可能有一些道理啊。那么就说另外说到一个呢，就中国政府对这一轮的股灾它的解释呢，就是很大的这个一部分就指向刚才你也提到过，就是外国势力它这个来恶意做空中国。那我想请教您，从技术上来讲，这个作为经济学家，这个所谓的做空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做空这个术语呢，这个在旧时代1949年之前的中国股市就有，然后香港股市也经常采用，但是它的这个简单含义就是看跌，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股票价位是50元，我认为这个股票在今后一段时期是大幅度的下跌，那我就把它卖掉了，等到它跌到25的时候我再买进，这个时候我就等于赚了，是吧？所以这种呢，在这个股市里边是一种正常的交易，是一种这个双向的这种预期套利的这样一种方式，不管哪个市场其实都有这个做法，所以谈不上什么恶意做空，
就等于这是一个技术手段跟政治呢，
对，就是挣钱嘛，你到股市的目的不是讲政治
吗？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赚钱，赚钱的话你就没有什么所谓恶意，那你恶意做空是算一种罪行，那么恶意做多算不算罪行？
那么希望我们很多这个散户呢能够了解做空这个概念啊。另外呢，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陈晓龙先生，就是关于政府救市的这个讨论呢有非常的多，那么中国政府也受到很多的批评，那您也是这个批评者之一，但是我看到有金融时报上有文章呢就刊登了，就说这个其实关于中国政府的救市的做法呢，它是从英国学来的，因为英国政府呢它有这个百年的老市，它曾经呢也多次的这个出手救市，而且呢是相当的成功，你怎么看？
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不对。
嗯，
因为虽然在西方国家有救市，但是那都是像美国的联储会或者是这个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它提供一些资金给的是这个商业银行，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松动银根，并不是直接的去介入股市的操作，不是政府出钱买股票。而中国这次的救市有两个错，第一个错就是政府出钱，这个通过中央银行还有各个商业银行接受政府指令，把钱给了那些证券公司，让他们去买股票托市，等于是政府掏钱买股票，买了股票以后把股价托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为了托市，结果就造成一个后果，就是现在很多证券公司已经到拿手头持有的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数量已经大到了证券法规定的一持有一个公司持有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能超过5%的这个法定界限，也就是说已经碰顶了。然后接着就产生一个大问题，就是政府这样做的时候，有进去托市的时候他还得退场啊。那么政府什么时候退，是偷偷的退还是明目张胆的退，不管怎么退都会造成股市大跌。所以现在政府进去容易出来难，现在变成了政府国家队退市成了一个达摩克斯剑悬在股市头上，这些散户每天盯的就是政府。现在我说他们和政府在对决，就是他们看着你想不想退，你不退我退，我把股票抛掉股市拽下来了。如果是政府要真要退的话，那股市会跌得更狠。所以现在政府为了维持住股市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指数，就自己把自己给绑牢了，或者你可以说现在是政府的国家队在托市过程中被散户给绑架了，这是政府自己找的。那么第二个错就是政府选择的托市目标不对，它不是去解决因为这个股市危机造成的金融困境，舒缓金融困境，它是直接去以股市的指数为它的政策目标。比方讲以前宣称4000点是改革牛市的起点，那么现在实际上变成终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股市只要一掉就把政府信用赔进去了，政府就变成了自己又把自己套牢了。所以现在套的最牢的不仅仅是大批的散户，连政府也套在里头了，这个错是政府自己造成的。
好，谢谢陈晓龙先生。那么陈伯伯先生您的看法，我知道就是您对这个这轮的救市呢您是完全的否定，觉得它是与市场经济呢是完全的背道而驰。我想看看就总体而言这次的这个股灾呢对于三方来说，就是股民还有这公司以及政府来说，总体来说是怎样的这考验？陈伯伯先生，
现在最流行的这三个词啊，赌仓、赌博、赌徒。那么我们都过去啊，我们一再讲 这个中国股市是一个赌场，因为政府干预，因为权贵这个做手脚，而且内线交易是一个赌场。那么股民呢，中国的股民不是投资，而是投资投机心理，那么是赌徒。那么这个整个中国股市就成了一个赌场，跟那个也成了一个赌博，跟这个国外的这个市场很不相关。而且所谓英美救市，它是救市就是救市，救宏观经济，救金融系统，然后顺便救市，但它没有像中国这样那个造势人造股市，也没有像中国这样托市到这个救市，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而中国现在政府救市啊，确实处于一个叫做骑虎难下，可以说骑虎难下的一个局面。为什么呢？如果他不救市，得罪下层的民众，就是散户；如果他救市，得罪上层，就是得罪权贵；如果他救市而又不成功，那就两头都得罪，可以说是两头不讨好，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那么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啊，应该说中国政府啊，现在是陷于两难。我觉得这个广大的股民啊，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听取医生的劝告，就远离中国股市。既然中国股市是一个赌场，赌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股民你肯定输得多，去赌的人输得多，庄家赢得多，那么你还可以投别的股场嘛？你比如说，你可以投别的股市，香港啊、台湾啊、新加坡啊，或者远的日本啊、美国、欧美这些市场你都可以去，干嘛要陷在中国这个股市里面呢？说现在中国股市里面这些股民啊，不仅会赔尽输光，而且恐怕避免精神崩溃的这种边缘。
谢谢陈伯鸿先生。最后，夏教授，我想请你简单的谈一下，就是类似的这个股灾呢，能不能避免？应该怎么样避免？
如果中国的股市把它早日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不是由政府掌控的这个政策师啊什么的内幕这个操纵，那我想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这种涨落，所以它的股市就会真正走向一个市场化的这样一个进程。但是现在的情况显然是背道而驰。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中国股市完足蹦极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李小林公开拜佛，中共信仰是否爆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欢迎回到7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著名的中共话题女王李小林近日被曝前往内蒙古寺院拜访高僧，并且在佛门受戒和获赐法号。知名高僧世人波切通过微信透露，李小林本次拜佛也为病危的李鹏祈福。这名曾经的电力一姐本次佛门之行的多张照片也在互联网上流传。那么公主求神拜佛是否意味着李家面临关键时刻，集红色后代中共党员和国企党组成员于一身的李小林高调从事宗教活动，是否公开承认中共的无神论已经破灭，共产主义信仰烟消云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请在纽约演播室的陈伯鸿先生来回答，就是说任何关于李家的这个传闻消息呢，都会成为热点新闻，为什么？
因为李鹏家族啊，可以说人神共愤。李鹏本人是这个六世屠夫，千夫所指。那么李鹏家族以贪腐著称，他这个李鹏的老婆朱琳，他的儿子李小鹏、李小勇，还有女儿那个李小林，那都是以贪腐著称的。那么这个他们的这个家族啊，任何一举一动啊，都会成为一个新闻。这个整个世界、整个中国民间可以都盼着这个六世问题的解决，因此对他们家族的一举一动啊非常关注。那么这次李小鹏啊，这个李小林跑去拜佛啊，实际上是个巨大的反讽，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的，而李小林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的干部高管，国企的高管，他居然去信神求神拜佛，这就是一个分裂人格的体现。其实中共高这些官员他们分裂人格是处处体现，比如说他们一方面号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他们实际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他们贪污受贿，这个洗钱敛财，像李鹏家族就是一个典型。另外他们这个口口声声是反对西方、抵制西方、批判西方，但是他们都把他们的家属、子女、财产大量的转移到海外，转移到西方，包括李鹏家族在这个离岸公司啊，这个洗钱等等。那么现在又是一个这个人格分裂，就表面上不信神，号称是所谓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所谓的共产主义，但是却 大小的官员，很多的官员是求神拜佛啊，一遇到事情就是什么抽签，甚至据说连江泽民这些人、李鹏本身这些人在内都在这样做。说这种反腐啊，就是实际上对神灵的亵渎。尤其是1989年，李鹏不仅镇压了中国人民，而且镇压了西藏人民。那么现在藏传佛教的圣地，由藏传佛教的高僧去引导这个李小林的女儿拜佛，究竟什么意思？如果说的不好听，是对这个佛的佛祖的一个亵渎，那么说的好听点，是不是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是李鹏临死前要发出临终的忏悔？这个我们还可以观察，但是我不相信是后者这个因素。
嗯，好，谢谢陈伯公先生。接下来陈响农先生，我想看看您认为李鹏家族在当今中共中的这个位置是怎么样的。
李鹏在这个六四期间的这个恶劣表现，在全中国老百姓当中都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李鹏的名望是非常之差。那么现在这个倒相反，是他这个很差的名望还保了他了。尽管他的家族非常贪腐，但正因为他在六四屠杀期间的那个恶劣表现，成了中共当局的一个象征，所以要是打击这个象征人物，很自然会引起政治联想，这倒反而保住了李鹏的命。所以我觉得李鹏个人未必有多大的风险，但是李家的这些贪腐确实是这个驻国内媒体大量报道过。李小林最近也被从他这个多年经营的中电系统给赶出来了，最近刚把他中电国际董事长的职位撤了，把他调到大唐去当副总经理，这实际上是降职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小林去求佛。虽然他找的是一个藏传佛教的活佛，但是我觉得李小林不是什么真心，他只不过和中国古民拜佛一样，想拜菩萨保佑。那么当然他保佑的不是菩萨保财，而是菩萨保命。他真正想保的是他自己的命，他害怕今后的反腐随时可能要了他的命。
嗯，好，谢谢陈晓农先生。谢谢梁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李小林高调拜佛这个事情呢，就是刚开始有一些照片在互联网上出现，那么很快呢就被删除了。那么从这个事情来看，就是李小林拜佛的这个东西，他背后究竟隐藏了哪一些的这个故事？您的看法？
首先呢是临时抱佛脚，他过去是非常嚣张的，大家知道他过去有一些著名的言论，说他们兄妹这个除了自己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好像都是他们靠自己的本领。谁知道他们这个他和他哥哥两个人都没有考上大学，是上的华北电力职工大学，然后他父亲当了副总理之后总理之后，他们就是上清华的这个研究生，而且课程通过不了的话，就让清华大学把那个课程取消让他通过，这种情况都是非常恶劣。另外他还说过一个很著名的，说要为每一个中国人设立一个道德档案，这个大家都感觉到难以接受。因为像他这样，他家是罪恶累累的家族，他竟然说要为每个别的家族家庭要建立一个这个道德档案，所以说他真是自不量力。然后最近的事情呢，就是一个他的职务被撤了，另外他出境的时候到香港，在去香港的机场呢，在海关受阻，不准他出境。然后呢他虽然他发了脾气不想就任大唐那个第三把手，但是他不得不去，因为他现在已经感受到一种危机。在这种危机的状态下，他知道再这样的嚣张下去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后果，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他现在开始临时去拜佛想消灾，他想花点钱。我相信他花了不少的钱来这个买这个佛教的这些一些各种各样的名号来支持来消灾，但是这个罪恶是不可能被赦免的，因为这个他的家族是跟六四的这样一个屠杀联系在一起的，再加上这些年来他们家族从三峡工程中捞了那么多的巨额的好处，他是空手套白狼啊，1000多亿资产转移到香港。原来那个李鹏要主持三峡工程的时候，向全国人民承诺说，三峡工程建成之后，中国的电力供应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同时呢电价每度的电价会大幅度的下降。但是结果的事实是电价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上升，然后那个敛了这么多钱，最后都变成他个人的家族的钱，然后转移到了香港。
嗯，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是想看一看，就关于李小林拜佛呢，我们也是我们看到联想起不久之前，就是其实近期发生的，就是气功大师王林，那么他的这个丑闻出现之后呢，几乎把中国这个像是一些影视大腕呢，还有政治名流都一网打尽啊。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这些现象呢，就反映出中国现在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现实情况，尤其是在这个权贵阶层、名流阶层，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精神状态？
对，几千年来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一方面他们非常迷恋那个权力暴力，但同时呢他们又非常怕死， 他们希望长生不老，从秦始皇开始总是求助于各种道士啊，这个有一些这个特别能力的这种大师来帮助他们。所以在气功热在中国形成的时候，很多中央高级领导人都想请这个气功师来帮助自己能够延年益寿。然后呢，包括像这个王林，据说也给中共最高领导层表演过，虽然还露出了破绽，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止寻找这样的希望。他们总希望能找到一些超人，能够有一些特别的手段，让自己能够比常人要活得更久。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不难见到无论是中国的权贵还是明星啊，什么那些大企业家啊，他们都希望让自己的这个势力、自己的寿命能够延续。所以呢，这样的骗子总是存在，而且这种骗子不会灭绝。
好，谢谢嘉绍。同样的问题，我想问问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这个显然是中共的这个信仰崩盘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在毛泽东死后，所谓的社会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共就崩盘了。所以他们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寄出了所谓的爱国主义，实际上连他们自己连这个国都不爱，所以才把家属子女财产往外转移。那么实际上在私下层面，他们是以各种方式来求神拜佛、封建迷信这个拜这拜那的。另外我说的就是这次李小林这个现象了，其实我觉得是习近平、王岐山在给李家设一个很大的圈套。这个除了刚才两位提到就是他降职的问题，从中电国际集团，他原来是董事局主席、董事和首席执行官，那么第一把手现在降到了就是大唐公司第三把手、副总经理，这是一个降职。另外一点就是说，把他从香港调回国内，实际上有把他列为边控人员，实际上就是让他不让他出境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是认为啊，习王已经在为李鹏的后事做准备。因为李鹏据传病重病危，据说两次下达病危通知，如果李鹏已死，那么极可能习近平、王岐山可能对李家动手，立即控制李家人员，把这个李小鹏、李小林一网打尽。因为李小鹏在山西，山西帮全倒了，不可能他一个人不倒，这个是一个艺术，这个艺术就说明他父亲的余音在庇护他。而这个六四是一张大牌，谁扎在手上谁就赢的明星，所以说不排除习近平、王岐山还在琢磨六四这个牌怎么打。那么李鹏在世的时候即便不方便打，李鹏一死也要打，要打的话就是拿他的家族贪腐开刀，这样的话大快人心，洗礼啊，在民心这个战场上又可以大肆收获一番。
好，
我跟这个破空有一句不同，就是说我认为其实如果习近平足够的有智慧智谋的话，应当就在李鹏死之前就对李鹏家族进行这个反腐的这种直接的处置，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长他的这个声望。因为李鹏是一个死老虎，他现在已经病在这个医院里边，他能够有怎么样的势力呢？我觉得完全可以不顾及这一点。
好，就是不打白不打哈。陈小龙先生，请讲。
不同啊，有一个不同啊，这个李鹏现在的因为出于自保，他政治上支持习近平，跟江派来这个划清界限，所以在政治上习近平还不好下手。
好，谢谢陈小龙先生，请讲。
李小林，
好，
我想回到李小林拜佛这个事儿上，他现在已经通过这个活佛受了戒，也取得了法号，所以名义上他算是佛家子弟了。但是很明显他是这个半心半意，也不诚心，所以我相信按现在这个状态他没办法得到这个菩萨的保佑。那么怎么样才能保佑呢？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他只要能放弃他的名位财富，这个哪怕是拿花一点钱造个庙给他自己带发修行，那这样的话也比现在将来的比现在这个局面要好得多。那么最彻底的办法呢，就是削发剃度，这个彻底的皈依佛门。也许那样的话李小明还就真能保命了。
那么陈小龙先生，我最后还想问您，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李鹏家族未来的命运，还有就是说习王是不是想成为有可能成为这个平反六四的政治明星？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保住政权，而触动六四问题实际上是给政权这个埋下炸药包。那引爆以后
可能
出什么结果他无从控制。
因为这个习近平上任两年来的这个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恢复毛和文革时期的那个做法，他跟这个为六四平反是背道而驰的，那不可能的。
好的，好，那么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三位嘉宾陈破空先生、程小龙先生和夏野良先生的精彩论断，也谢谢各位的参与。那么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那么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好的，我是宇宙，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